我们在一系列以孤独为主题的讨论里，我们谈到了何谓孤独，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在华人的世界，因为受到儒家的影响，好像一般人都特别的害怕孤独。我们害怕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喜欢在吵吵闹闹的大众当中，好像去掩盖自己面对孤独时刻的恐惧。我们同时也在几个单元当中分析了，比如说情欲的孤独。我们所说的情欲的孤独是说，可能在我们身体发育的年龄，我们的生理上有了变化之后，我们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对于自己身体，对于性这件事情的恐惧感。我们不敢跟父母谈自己的身体，我们也不敢跟我们自己的老师谈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是在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偷偷地摸索我们自己身体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变化。因此，情欲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压抑的一种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也使得情欲常常变成被偷窥的一个对象。我们自己害怕自己身体里的情欲部分，我们同时又极其渴望去偷窥他人的情欲。因此，我们大概也从情欲的孤独发展到另外一个单元，就是关于伦理的孤独。伦理的孤独可能是一般华人特别感受深刻的，因为深受儒家影响的华人特别重视跟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夫妻之间或者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五伦。所谓的伦理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我们太重视大的社会群体，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在这个大的社会群体里每一个个人需要满足的部分。所以在伦理孤独里，我们也特别的渴望是不是在现代的华人世界里能够把个人适当的从伦理里做一点点解放。例如，我常常想，我如何让自己一生为儿女劳累的母亲能够有一点她自己个人的生活。我总记得母亲在她的中年的时候，好像很渴望在做完晚饭以后能够自己偷偷的溜出去看一场电影，她喜欢的电影。那么因此，她是一个对丈夫很好的女性，她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母亲。在伦理当中，她扮演了最好的妻子的角色或者母亲的角色。可是我也常常在问我自己，母亲作为一个个人，她有没有活出她自己完整的自我？那么因此，我想今天我也常常问朋友说，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孩子吗？还是他们也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他们自己孤独的自我的部分？所以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太过封闭的伦理世界当中，每一个个体都好像是为他人而活。这个部分我们并不反对，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大的伦理，我们要牺牲很多自己的私人的欲望，私人的一些快乐。可是如果他一直在牺牲呢？如果牺牲到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极不快乐的人，那对这个整个的群体，伦理的群体是有好处的吗？我想也许在伦理孤独里，我们就提出了很多相对的议题，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感同身受的这个问题做更深一步的思考。所以在当我们把这个单元的主题转移到革命的孤独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很多的担心。我想很多的朋友也许觉得我们用了革命孤独这样的一个主题，会不会很强烈，会不会有一点耸动的感觉？因为我们想到的革命，大概就是觉得要拿起枪，拿起刀子，起来对一个政权 做改革才叫做革命。好像我们小时候想到的革命，大概就是黄花岗72烈士之类的革命。可是我自己对革命的解释，可能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从小我们受的教育，革命总是被界定在政治的革命，对政权的革命。可是我觉得革命可能是社会的革命，可能是一个观念的革命，可能是一个思想的革命。要去改变一个社会的观念，可能比改变一个政权还要困难。因此我们在革命的孤独这个单元当中，有时候蛮希望能够举出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跟大家一起做部分的分享。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吧，其实已经接近青少年的年龄，我非常的喜欢读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非常让我着迷的故事，也给予我非常大的感动。它里面提到人类，就是我们一般的凡人，最早是不懂得用火的，就是火没有被发明出来，没有被发现，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生活在很寒冷的空间里，不懂得用火取暖，甚至他们吃的食物就是生的肉带着血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用火，所以他没有把那个食物煮熟，所以常常生病就死掉。所以在这样痛苦不堪的一种生活当中，那希腊的神话就创造了一个神，这个神叫做普罗米修斯。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所谓的诸神的世界，希腊有宙斯，有阿波罗，有维纳斯，他们都是属于神的。那么神是有火的，他们懂得用火，所以他们生活很快乐，他们吃熟的食物，他们寒冷的时候也可以点起火来取暖，所以人类是没有火的。那普罗米修斯就很同情人类，他觉得人类生活在黑暗寒冷然后不卫生的环境当中，他就决定把天上神所享有的火偷下来，然后带到人间，把火种带给人间，让人类可以享有火的快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革命的行为。所谓的革命是说，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些人生活在不快乐的环境，你愿意去帮助他们变得比较快乐，那么你所做的行为可能会触犯诸神的惩罚，因为诸神觉得这是我们私有的火，你怎么可以把它偷给人类，让人类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因此再等一下讨论一下普罗米修斯因为革命而遭遇到的残酷的惩罚。刚才跟大家叙述了一下希腊神话里非常动人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应该被人类最尊敬最仰望的一个大神。这个神因为同情人类生活在没有火的环境，所以他把天上诸神的火带到了人间，他让人类懂得用火，人类懂得用火以后，他的生活里面可以有了光明，可以有了温暖，可以把食物煮熟来吃。所以普罗米修斯应该说是人类生活里一个最大的革命者，他是一个人类懂得用火的一个创造者。可是也因为他把天上诸神所私有的火带到了人间，所以他就被诸神审判，要受最痛苦的惩罚。我想有些朋友可能听过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诸神就把他用 手铐用脚镣锁在一个悬崖上面，在一个巨大的石头当中，所以他的手跟脚都不能动，就紧紧锁在这块岩石上，全身都没有穿衣服。然后他的肉体每一天就飞来一只老鹰，这个老鹰的爪里面有非常锐利的尖利的爪牙，老鹰的尖尖的嘴巴跟老鹰尖尖的爪就把他的胸部整个撕开来，那么撕开来以后用他尖利的嘴，鸟的嘴，去把他的内脏、他的肝、他的肺、他的心脏、他的肠子一点一点的吃掉。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剧痛的事情，因为等于是活活的对一个人的酷刑，因为他的手脚绑在那边，他无法动弹，他没有办法挣扎，他在尖利的叫声里面，五脏被吃得光光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最残酷的惩罚，因为最残酷的惩罚是日复一日的，我们叫做凌迟。凌迟是让一个人死不掉，如果他的五脏都被吃掉，他死掉了，其实也就解除了痛苦，我们叫做解脱。我们知道普罗米修斯他受到的更大的惩罚是他所有血淋淋的胸部被撕裂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五脏被吃空，这种痛到黄昏以后，在整个的夜晚，当我们入睡的八小时当中，它会全部复原，全部又长好。那么等到第二天，它会再一次的被老鹰撕开来，再一次吃掉，如此日复一日。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要说的革命的孤独，意思是说，一个想要试图改变社会的不正义的现象，一个试图要把社会做改革的人，他所要受到的痛苦，可能是类似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痛苦。我们很少思考到，在一个社会里面看到了社会的不正义、不公平的现象，想要做改革的人，最后他得到的下场，可能是这么巨大的一个伤痛，这么巨大的惩罚。所以我从希腊神话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听起来很不现实的一个神话故事开始，慢慢的引导到我们接下来看到在人类的历史里谈到的革命者他们的孤独的某些现象。我所说的革命，一再的解释说，它不一定是政权的革命。普罗米修斯把火带到人间，并不是一个政治的革命，而是他觉得不忍。所谓的不忍是，当我们看到社会里面有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愿意把这个不公平讲出来，而且愿意去呼吁大家一起来改善它的时候，你可能会面对到很大的孤独。我想很多朋友都记得，在我们过去的中学的教科书里会读到清代末期有一个革命者，他的名字叫做林觉民。林觉民是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二十一二岁吧，然后他是福建人，那么他受过很好很好的教育，可是因为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当他在他的家乡看到人民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在清朝末期这么腐败的政治当中，老百姓连活都快要活不下去了，他觉得每天走出门看到路边饿死的人，被官吏毒打死掉的人，他觉得不忍。我们一直在提到不忍可能是一个革命者最大的一个动机以及他的热情的来源。所以这个林觉民其实家里蛮富有的，然后他也刚刚结了婚，那么他的太太叫做易应，意思的易啊，这个日子边一个中央的央的这个应，应照的应，易应。因为我们读到非常美丽的一封信叫做《与妻诀别书》，这个林觉民后来参加了黄花岗72烈士的革命，他觉得他要走出去，他要去对清朝这样腐败的政治做一个革命。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一开始说意应轻轻如雾，就是过去的人对自己的太太最亲的人，因为刚刚新婚非常爱这个太太， 所以他用亲亲这两个字，有点像我们今天讲亲爱的这样的意思。那他说，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我已经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一个诀别书，等于他留下来一封信，如果他这一次革命失败遇难被杀，那么这个信最后要交到他太太的手上。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个年轻的妻子在读着丈夫留下来的信，而这个丈夫已经死掉的时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林觉民是一个革命者，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的信里面有一个从青少年读过以后一直忘不掉的一句话，他说，我这次去做这件事，我要革命，因为我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啊，我要帮助天下的人去爱他们应该爱的人。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他要说服他的太太说，我很爱你，我跟你新婚，我非常的爱你，可是你一定不原谅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做革命，然后牺牲自己带给你这么大的痛苦，因为你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再结婚，等于守活寡的一个女人，那她觉得很痛苦。可是她告诉她太太说，因为我的不忍，当我走出去看到一个孩子饿死，那么她的父母要爱这个孩子可能不能爱这个孩子，一个老年人没有东西吃饿死了，那么孩子要爱母亲也爱不到母亲，所以他说，我宁可去改变这个政治，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我要帮助天下人能够爱他们所爱的人，如同我今天爱你一样。那我想这是一个革命者最伟大的情怀。那林觉民牺牲了，死掉了，可是留下了这封信，让我们看到革命者最后时刻的一个巨大的孤独。因为这个孤独，可能他的父母也不原谅他，他的太太也不原谅他，他在太太的怀里已经怀孕，将来生下的孩子也不会原谅他。因为你走向了革命，可是你不去奉养老父老母，你不去照顾你的妻儿，你都是不能被原谅的。可是为什么他要忍受着这么巨大的孤独去走向革命这条路？我想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这句话，也许会是一个革命孤独给我们最大的回响。我们刚刚谈了黄花岗72烈士里的林觉民，作为一个革命的孤独者，他留下了与妻诀别书这么动人的文字书写，让我们感觉到一个走向革命的人，他内在世界非常巨大的孤独感。当时他所革命的那个国家中国有4亿人口，我常常在想，4亿人当中能不能有400个人懂林觉民的心事？如果连400个人都不到，我想林觉民的孤独到底有多么沉重。我们也可以看到跟他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一生非常敬仰的一位革命者，就是秋瑾。我想大家都知道秋瑾是一个女性，而且她父亲做官，她嫁到她丈夫的家，她丈夫也做官，那么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家世的一个人。可是因为她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因为当时的女性大部分是不读书的，所以知识也都比较低。可是秋瑾因为受到了一些西方的知识的感染，比如说她读到了一些法国大革命时候像罗兰夫人他们的一些名句啊，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而犯罪，这样的一些句子，所以他就感受到一个自由的重要，或者民主的重要，或者在革命里面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秋瑾作为一个中国近代的女性，她的处境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很多人都认为她只是一个革命先烈，我想革命先烈4个字 有一点让我们误解了，说秋瑾是一个大概每天叫着口号的一个蛮凶巴巴的一个女性。可是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秋瑾的照片，她长得美极了。她在日本留学，她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是她不断地说服她的丈夫说，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这么腐败，然后人民这么的愚昧，应该要去多读一点书，然后回来唤起这些民众，让民众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将来这个社会才会有改革。就一个人到东渡到日本去读书了。我们知道秋瑾到日本学的是武术，这是更是奇怪的一件事。当时男子去学武大概已经很少有，可是一个女性去学武，因为她当时觉得如果要回中国去救中国去帮助老百姓，你必须身上有一些武艺的东西。那秋瑾是一个非常佩服古代的侠客的人，他觉得他有一种忠肝义胆，他要去帮助大众，所以他就去学武。所以我们知道他在日本结交了当时同盟会的一些会员，像徐锡麟、陈天华这些人。那么当时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去批评清朝政府的这些腐败，那对比于他们留学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会觉得很惭愧，觉得日本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的国家走向富强，可是中国当时竟然这么贫穷，这么落后，这么腐败的一个政府，所以当然有所改革。那这批人我们都叫做革命者，可这些革命者的孤独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那当时秋瑾就在练武，那练武是需要宝刀的，是要刀剑的，可是他也没有很好的武器。那么有一次他的朋友徐锡麟、陈天华他们几个男生，当时就在一个日本的武器店里面看到一把非常漂亮的武士刀，那他们就凑了钱，因为穷留学生钱也不多，就把这个剑买下来了，然后就送给秋瑾，认为她是一个有理想的女子，那么她在练武，那么英雄应该要有一把宝剑的，所以就把这把宝剑送给了秋瑾。那秋瑾当然很高兴，后来大家就一起在日本的小酒馆，有点像居酒屋那种，就开始喝一点酒，然后作诗。后来秋瑾就发现说，这些男士有一点面有难色，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穷留学生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买了这把剑给他以后，已经没有钱付那个酒钱了，所以大家就有点尴尬。那秋瑾后来知道了，知道以后他就立刻跑出去，把他冬天穿的一件貂皮大衣，因为他们家世其实还不错，就是那种比较贵重的皮大衣，就把它拿到当铺去当掉，当掉以后就把这个酒钱付掉，然后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他说千金不惜买宝刀，说你们不可惜用这么贵的钱，千金不惜买宝刀，买了一把很好的宝刀送给我，那我当然也要跟你们一样，所以貂裘换酒，那我把我的貂裘就貂皮大衣拿去换了酒也堪豪，那我也要跟你们一样有这种豪爽，这种豪迈。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诗都非常感动，就是一个女性她也有一种热血，有一种一腔热血的感觉。那这个诗说，千金不惜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劝珍重。他有一天我们如果都去革命，我们都会被杀头，那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热血，一腔热血劝珍重，我们可以跟这些热血告别，洒去犹能化碧波，就是即使这个血流掉了，他一定会呼唤起民众继续去革命，让中国有所改革。那么这首诗一直是我自己非常感动的诗句，那我也觉得里面有一种真正革命者的理想以及革命者的热情。可是我们知道秋瑾回到中国以后，在浙江担任了大通学堂，一个武术学堂的校长。我们看他穿着武装，身上背着皮带，穿着马靴，骑在马上，真是有一种男子的英姿。可是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武术学校去进行革命，想要去策反所有军队里面对清朝的这个反抗。那当他的同志同盟会里的同志徐锡麟，革命已经失败了，被抓了，刺杀恩民失败被抓，被抓以后被活活的剖开胸膛，挖出心肝来祭恩民，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一直到这么近代，清朝还用这样的酷刑来惩罚所谓的革命者。那秋瑾听到以后锥心刺骨，觉得最要好的同伴竟然被如此酷刑处死，所以他立刻起义发动了革命。那当然寡不敌众，最后就被抓了。我们看到秋瑾后来被抓，然后在绍兴的监狱里被毒打审问，临砍头前要他去书写说你还有多少同党，要供出同党。那秋瑾拿着毛笔只写了一个字，就是秋，秋天的秋。我想他要写的就是秋瑾，就是你不可能逼迫我供出同党。那么最后他留下一句诗叫做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感觉到中国在这样的腐败的状况里，那个革命没有成功时候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跟孤独。那么秋瑾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最后被拖到广场上，在一个黎明里被砍了头。我曾经去过绍兴这个广场去祭奠秋瑾，那感觉到在我自己的生命里一直觉得这种革命的孤独者的伤痛，以及留在历史上好像让人忘不掉的一种巨大的悲哀。在革命孤独里提到了大家所熟悉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秋瑾的孤独。秋瑾死去了，她在某一个天还没有亮的黎明，一个遭受了毒打的一个痛苦的身体被拖到广场上，然后被砍掉了她的头，然后她的尸体据说被放在那个广场上好几天都没有人敢去收，因为谁去收那个尸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他的同党，而遭到同样被逮捕的命运。所以死掉以后竟然那个身体就丢在路上，没有人敢去收。后来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叫吴之英，趁着大家不注意买通了一些帮忙的人把他的尸首收了，然后埋葬在西湖，就杭州的西湖岸边。所以我们现在去西湖还可以看到秋瑾的墓。每次读到这个故事都觉得在女性的世界里也有一种可能一般男子很难理解的革命的孤独者的那种伟大。而这个故事后来在绍兴当然被流传，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小的城市当中有过一个为那么伟大的理想而牺牲的人，然后比他更晚这个地方绍兴出了一个中国近代非常伟大的文学家，叫做鲁迅。鲁迅后来到日本留学，他跟秋瑾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在日本的仙台医学院读了六年的书，第七年他就毕业了。可读到第六年的时候他没有毕业，然后他就从学校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是当时中国跟日本已经发生了战争，他看到日本拍的一个纪录片里面拍摄下来日本的军阀如何屠杀当时中国东北的老百姓，而这些老百姓被拖到刑场上一个一个无缘无故的砍头，可是旁边围了一圈的在围看的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鲁迅忽然觉得这个民族如果看着自己同胞如此被屠杀而没有一点点反应的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学医是为了要救这个民族的身体，可这个民族要救的其实不是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灵魂都已经麻木了，看着自己同胞被杀而没有感觉，没有反应的话，这样的身体救活了也其实是一个尸体。所以他就放弃了在日本仙台医学院6年的医学的苦读，最后回到中国变成一个文学家，因为他觉得他必须写文学，写小说来拯救这个民族的灵魂。他最后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做《药》，就是我们生病要吃的药的药。这个药里面讲一个华家，一个夏家，那一个家庭的小孩生了肺病，一直在咳嗽，咳出血来了。那医生说活不了多久了，那个年代肺病、肺结核是没有药可以治的。那就有旁边的邻居跟他们说，肺病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说，有犯人被拖到广场上去砍头了，那个头刚刚砍下去的时候会喷出血来，你立刻拿一个白的刚蒸好的馒头去蘸那个血，然后给这个孩子吃，那么就可以治肺结核。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个民间荒谬的传说，可是愚昧的人民最后就相信了，所以这个生病的小孩的父母就做了同样的事，那么就赶到广场，在那个天没有亮的那个微微的黎明当中，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被拖出来砍头，血喷出来，他们就用馒头去蘸了那个血去给他们的孩子吃。我们知道鲁迅写的这个小说写的刚好就是秋瑾，一个要革命的人，想要拯救他的民族的人，而他最后的血竟然去做了这么无谓的一个牺牲，因为这个馒头沾了血，最后这个孩子吃了，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治好病，这个孩子也死了。所以这个小说最后的结尾是两家的母亲在清明节去上坟，然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一个是为了革命而死去的一个坟，一个是生肺结核死去的坟。因为肺结核而死去的这个孩子吃的药刚好是这个革命者的血。我想这个小说大概是我自己年轻时候读到非常震动的一个小说，那么也可以看到鲁迅写出了真正革命者的孤独。就如果我们是一个革命者，我们觉得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血洒出去最后真的能够有用，大概是值得的。如果死后有灵魂，他知道，他大概觉得值得。可是如果觉得自己的血最后只是蘸了馒头让一个生肺结核的人无辜的死去，这么迷信的死去，这么愚昧的死去，秋瑾地下有知，会不会觉得这个革命是多么荒谬的革命？所以我想这些故事透过了鲁迅的笔，变成了中国近代非常伟大的文学，而他书写的恰恰好是一种革命者言说不出的心灵上底层的孤独。我想鲁迅的小说被流传，鲁迅的小说在民国的20年代、30年代受到很多很多青年人的喜爱，大家读这样的小说，感觉到这个小说里面的悲愤的力量，感觉到这个小说里面的荒谬而痛苦的力量，结果有更多的人走向了秋瑾这条路，走向革命的路，他们去承担了这个孤独，那么也许最后反而变成了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所以因此在谈到革命孤独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的社会里，我们随时走出去都会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不正义的事情，我们都想要去试图改革，我们其实每一天也都可能扮演一个大大小小的革命者的角色，只是也许我们不会走向秋瑾这么悲痛的路，可是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小小的孤独的部分。看到一个人这么不讲礼貌，看到一个人这样随便的去把公共的东西破坏，这个人这样随便插队，其实我们都想我们要不要讲出来，我们讲出来可能就是革命，可是我们讲出来可能就遭遇到你想象不到的别人的白眼，或者跟别人要吵一场架。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坚持革命者的孤独？还是你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够沉沦了，在沉沦当中醉生梦死，我们何必要多讲那一句话呢？我想革命的孤独留给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 困惑吧。也许每一个朋友自己可以决定愿不愿意多多少少承担一点革命的孤独之感。美的沉思，我是蒋勋。